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川普上任之后呢，他一直在说这个贸易的关税啊，应该是他的经济政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啊。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开始对这个墨西哥、加拿大还有中国呢，就开始征收关税了。加拿大和墨西哥呢，大部分产品是25%，那么加拿大的能源产品呢，收10%，同时对中国的商品呢，原来说是10%，但是后来呢又加了10%，所以一共是20%啊，所以从今天就开始征收了。尤其对美国旁边的这两个北美的一个供应链啊，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破坏啊，因为关税原来是北美三个国家的协定当中是几乎是免税的，一下子一夜之间从0%到25%，那没有一个行业能够吃得下这个25%的这个关税啊，所以呢，这个可能会对供应商也好，对这个购买这些零部件的或者是产品的这个销售商也好，对消费者也好呢，都是一个负担。所以今天呢，我们从各个层面来跟大家稍微的分析一下这个事情的后果。
这件事儿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啊。2016年从竞选到当选，他都高举着关税的大旗。但是呢，这次的这一个，因为今天呢正好是3月4号。而他呢是2月4号的时候说的，说我再给你延一个月，还记得吧？
对，
那个时候说咱们静观其变，当时呢给加拿大和墨西哥一小点希望，那么墨西哥呢火急火燎的说，我增派10,000名士兵来管理你的边界。我们之间的这个边界为什么是问题呢？因为川普说，一个是非法移民的问题，一个是芬太尼的问题，所以墨西哥说，那我打击帮派。还把一些帮派送到这儿来了，记得不记得？
对，
把一些
引渡过来了，
的一些20几个、20-30个这种帮派的人引渡过来，这些都是什么呀？这些都叫姿态，就是说，你看我没有什么都不做，我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在这个姿态的背后呢，没有说这句话，是希望大家都理解，就是啊，您那关税就是不是看着也就适当的，要不就别给加了，要不就是少加点儿。这句话没说，说起来挺像乞求的样子。但是他姿态是做出来了，所以呢，截止到昨天，我还是听到一个声音，甚至在主流媒体也有说，也许会怎么怎么样。但是呢，稍晚的时候，这个也许就荡然无存了，因为在他的社交平台上面，川普已经说了，立即执行啊，没有什么再延期了，不再延期。所以是今天的凌晨12点啊。还是昨天
已经就是昨天的午夜12点，
就
今天凌晨，
在我们说话这会儿，
他
已经开始了。那这个呢，就变成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呢，就说这个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到底有什么影响？因为这一点呢，我们所有的人最终要关心的是这个物价涨了怎么找回来。那么作为川普这边呢，他说我有三个东西，你们不用担心。是物价涨，他一开始也承认了，说老百姓会有短期的痛苦。但是你看，首先呢，我对各个工业的管理条例进行了放松啊，不再这么绑手绑脚了，这是我做的第一个事情。第二，您没看到我这大规模的政府裁员吗？对不对？我这个砍那个砍，这个钱这不是也省下来了吗？这个对经济也有刺激啊。第三呢，他就说我开发了我能源的生产，他不是在竞选的时候一直说啊。开就追有啊，开采，我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你给我点时间啊，等这些都跟上了，那么接下来呢，经济会好转。好，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写在纸上的，但是实际发生的会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从你们家鱼缸的那盏灯，到超市里面的那一粒牛油果，然后到你汽车里的油，你的汽车的零部件等等。一点一点看呢，将会对我们有一些什么影响？那么顺便说一下，中国、加拿大都已经在同时宣布了反加关税的措施，也就是也给美国增加关税。那么此时此刻呢，墨西哥的总统也要召开 记者会，马上召开记者会，要宣布墨西哥的一些反制措施。
对，所以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啊，基本上这三个国家呢，就一开始是，当然中国没有太多的让步啊，就是一开始那个川普宣布了10%的关税之后呢，中国政府马上过了两三天吧，马上就宣布了一个对等的一个不叫对等，就是说一个反制的措施啊，报复性的措施，对美国的商品也征收了这个关税。那么然后呢，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呀，实际上是做了很多的努力，看看能不能够就是避免关税啊。刚才说了，加拿大把那个边境都给封锁起来，然后禁止那个严格的限制出现这个毒品流入到美国的这个情况，然后还派了那个骑警到边境去巡逻，而且还购买了无人机，这个无人机机队啊，来进行昼夜不停的巡逻，看看能不能够。同时还好像宣布13亿美元的这个有关于边税边境的这个就是加强边境管理的这个政策等等，所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呢，看看能不能够就是美国在这方面呢网开一面。既然你可以推迟30天，那也可以推迟半年啊，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墨西哥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啊，同时还部署了10000名的军人到这个美墨边境。确实在移民就是跨越到美国进入到美国的移民呢减少了很多。根据现在统计呢，是去年的第4季度吧，就是川普还没有上任之前就已经放话说要升要这个加征关税，除非你们对这个非法移民和这个毒品有就是比较明显的遏制啊，这样的话呢才可以避免。所以墨西哥方面在去年第4季度，我看这个数字说他们逮捕了475000名的这个想要从墨西哥非法进入到美国的这些移民，这个比前3个季度，就是1月到9月，去年的1月到9月的逮捕的人数呢，又增加了1倍左右啊。所以呢，他是做了很多的努力，而且呢，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这个高阶的商贸代表团来来回回到白宫啊，到这个美国啊，到华盛顿去跟财政部长也好，去跟商务部长也好进行磋商，看看是不是可以免，就咱们就别再征关税了，或者是有一些项目你是不是可以给我豁免，包括汽车零件等等。但是一直到昨天，我看商务部长 Ludnick 啊，他还在说，他说有可能不会加这么高啊，不会是25%，有可能是稍微低一点儿。显然他没跟川普商量啊这话，但是他后来也说了，他说所有的这个关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以及加多少关税，全是由川普总统一个人说了算的，所以最后由他来决定。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川普发话了，说25%一点都不能少，而且呢，跟墨西哥以及加拿大谈判空间已经没有了。
嗯，你刚才说他没有跟川普商量。这话反过来说，川普没跟他商量，确实是啊，因为这个人的他一些想法以及他的不可捉摸的这个特点呢，是从始至终都是相当的统一的。顺便说一下啊，今天晚上呢，他将在美国的国会对参众两院的议员发表他的上任以来的首次演说。一般来说把这个叫国行咨文，但是这个不是啊，因为他还没有国行可咨呢啊，他刚刚上任，一般的正式的那个国行咨文是1年以后才发表，所以这个只是一个讲话。但是这个讲话呢非常重要，因为他在这一次讲话之前呢大的动作做了很多，戏剧性的举动也有很多，刺激的事情也发生了很多，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呢都会在今天晚上在国会的讲话当中也一一的来陈述。他自己也做了一些预告啊，他就是说很多事情我要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交代，叫他的原话叫有一说一是有二说二啊，这是他的原话。那所以呢今天晚上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看一看，我们当然也会跟踪，然后明天呢把这些内容来跟大家讲一下。那再回到他这个关税的事情，说来说去就是真的发生了。真的发生了以后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多方面的一些从经济界的反馈，就是我们的第一 超市里面的那些无法保存的新鲜的蔬果价钱可能会上涨。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因为能保存的东西，我以前我进货我进100个，我现在进500个，对不对？先放着呗，然后慢慢卖，那个可能还能控制一点价钱。可是像什么草莓啊、avocado 啊，就是牛油果呀、什么香蕉啊，什么这种东西呢，是没办法库存的。哦，原来这些东西这么多不是美国产的，原来是这么多是来自于墨西哥的。现在你把这个关税涨上去的话呢，这个刚才说的25%比较高一点，这些中间商他吃不下来，所以这些东西预计呢可能会涨价，就是无法长期保存的东西可能会涨价，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据悉呢，美国的农业将是这一次涨关税受到最直接影响的，因为美国的农业它除了进口以外它还有出口呢，对不对？因为你不是也涨了吗？
对，
你出口到人家那儿不是也涨了吗？那说到农业基本上就是两个东西，一个叫做粮食，就是什么小麦啊，什么
玉米、
一说到小麦，哎呦，面包，对不对？很多都是跟小麦有关系的。还有一个大项就叫做肉类，这个呢也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贸易战呢打响了，那我们就稍待会儿看一看这个贸易战呢，在从历史的角度呢看看它的背景以及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啊。这个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美国开始对墨西哥、加拿大还有中国呢，加征关税啊。今天3月4号已经开始实施了。那么，中国这次是立即做出了回应啊。中国财政部也是恨不得当天啊，3月4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宣布了，对美国进口的鸡肉啊、小麦、玉米和棉花征收15%的关税，其余的农产品呢征收10%啊，也就是说。相对应的这个报复性的关税呢就已经开始征收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其实对刚才说的对超市啊、对粮食啊、对美国的农民啊，大概都会有一些影响。不过川普昨天呢在他的这个就是社群媒体上呢发了一个文，说是他从4月份开始啊要对进口到美国的农作物啊，这个食品类的东西呢和这个就是粮食类的东西呢要加征关税了，对外国的商品加征关税。所以他上头是说，美国的农民兄弟，你们好日子来了，就是说外国的东西我加了关税以后它进不来了，进不来了您的产品就可以畅销无阻了，就可以你就赶快多种点东西啊，这个美国国内的需求大得很，没有外国粮食的冲击你们的好日子就来了啊。所以呢他是这么说。但是中国现在减少对美国的粮食采购和其他的这个食品包括鸡肉什么的这个采购呢，其实对美国农业的冲击立即就可以显现出来。
所以刚才说了嘛，就是可能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暂时不会有这么快，但是农业那边的反应是比较快的。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平时没有跟这个盖房子什么这些有关系的话不太会关注，就是木材。木材呢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地方大大的有，就是加拿大。加拿大的很多的木材呢是出口到美国的。现在我们也知道由于火灾的原因，还有即使是没有火灾，美国的房屋是不够的。
对，
所以盖房子这件事呢是推动美国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尤其是所谓的低价房啊，低价房没有，所以导致无家可归的人呢，导致什么房租的上涨啊，租客呀和房东的关系呀等等，以及青年人或者是买第一个房子的人长时期的买不起啊等等啊，这一系列的问题。好了，他再给你烧一场火，这样一下呢对加拿大的木材的依赖就增加了。但是加拿大呢挺有意思的，加拿大他提出来的反制美国的关税啊，他没太说明是什么东西，对不对？给美国这边增加关税，但是他进入到美国的木材呢被涨了，而且是涨得蛮高的。那么这个会不会影响你接下来买房子的价格呢？据说是100%的呀。
对，绝对是哈。这个对美国其实并就是美国房屋短缺情况这么严重，你如果要是造价再高的话，因为木材上涨，还有另外一个东西造房子特别需要的就是石膏啊，这个70%还是80%都是从加拿大进口的。
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所谓 drywall 嘛。
对，我们的那个墙壁里头的那个预制 的东西里头都要装这个东西，都要填充这个东西嘛，它既保温啊，同时又非常轻。都是从那边进来的，还有一些软木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呢，建筑材料一贵的话，现在其实你问一下，已经贵了很多了。在 Home Depot 如果你买东西的话，你就发现，木材的东西已经贵了很多了。如果再涨15%-20%的话，可能就更贵了哈。这是一方面，同时呢，在加州可能还稍微好一点，据说是在美国的东北部地区，这个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的就是汽油价格的上涨，汽油和柴油价格的上涨，原因是美国的大部分的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啊，都是从加拿大过来的啊，也就是说，它首先是冲击到了美国的炼油厂，美国的很多炼油厂用的是加拿大的这个进口来的油，那么这些油如果涨了10%的关税，你听上去好像不多，但实际上呢，还是。如果要是炼油厂的这个成本增加的话，它还是要炼出来的油的产品和汽油、柴油之类的东西，它一定会转嫁给消费者嘛。所以在那些地方哈，美国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呢，这个驾车人呢，可能会明显的看到汽油价格会上涨。
而且说到汽油，再说一下汽车哈，因为我们知道大量的汽车呢，它现在是全世界的这一块那一块的，那很多是在墨西哥组装的呀，或者是从加拿大进口的零件呐、啊、什么之类的。对于此呢，美国的汽车工业一直在向总统川普呢提出诉求啊，就是说希望这块不要动，就快不要动，因为美国的车呢现在已经很贵了。可是川普呢，他有这么一个理念，就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他就是说非常简单，这个问题解决，你把工厂搬回来，你在我这儿造这个汽车不就完了吗？现在呢，我看到分析师说，这样一个汽车呀，你要想让它改变轨道，就是说不管它的零件是从哪里来的，或者在哪里组装的，甚至从设计这开始就要改变未来的它成品在哪里出现的这个情况呢，至少要4年起跳，它才能做这个转。一个汽车的工厂，你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甚至说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那这个绝对要年头的。
对，
所以这个呢也会对我们的整个的老百姓的消费有点影响，就是你下次买车的时候，因为这个关税它也就变贵了。
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是川普是不是没想清楚哈，就是说为什么美国的各大车厂，其实这个汽车零件加税呢，对美国汽车制造厂，不管是这个福特还是那个GM 啊，就是通用啊什么的，影响是最大的。原因是他们在墨西哥和加拿大设厂设的最多啊，零件差不多50%+都是从这些地方进来的。那么这个我说川普总统没想清楚的是，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汽车的零件生产和组装厂，包括什么发动机啊什么的生产，要设在外边，设在外国呢？是因为外国便宜啊，所以美国的生产的汽车经过这样的这个生产线生产出来以后，组装好了以后，它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啊。如果你全部搬回到美国来，恢复原来的样貌的话，是对美国来说可能是增加了几千个就业机会。但是问题，它的价格在国际上就没有竞争力了。现在美国的新车已经，这个新车的价格已经创历史新高了。如果这些零部件再加25%的关税的话，据说每辆新车可能还要再贵好几千块钱。所以这样来的话，这个对汽车的销售也好，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到底最后能不能回流到美国来也好，恐怕都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好玩的现象啊，这个咱们不做这行的都不知道，有做进出口的知道，说你这个关税呢在今天生效了，可是呢我购买了一批货现在在海上飘着呢， 对不对？那种在海上飘着的那涨不涨呢？于是就好玩的，刚才我一开始说的那个鱼缸的灯啊，那可不是随便举的例子，那真有一个人他就做这个小生意的， 其实你把这个小的东西你扩大来说，那可不是成千上万嘛。
对，
一块海绵，一个扣子，对不对？一个牙签，你就这么想吧。这种大大小小的东西都会面临到关税的问题。那么这一位做这个鱼缸里面的灯的这位老兄呢，他就面临这个问题。因为这么巧，就是他订的那批货从中国来的，那是肯定的，对不对？这种鱼缸的灯还能在美国生产吗？那成本就很贵了。等这个关税一生效啊，在海上飘着呢，本来呢是要到波士顿去，对不对？他说别，波士顿别去了，改到 Virginia 的那个军港啊 Norfolk 这个地方，改到这个地方。他就想赶这个时间，想在什么五月十二点以前还是多少落地。但是看上去好像这个关税的规定对正在海上飘的那些好像不会有影响到，
不知道，
对，
现在不知道，
对，
对，所以呢，他不敢冒这个险，因为他这是最大的一笔生意。他以前做了一部分之后呢，现在据说是十二万是吧？
十二
万的生意，如果要是征收20%的关税从中国大陆来的话，那他受不了啊，
两万五，
哎，25000块钱他就要付出来啊，所以他说不行，这个我利润都没这么高，要赔本了，所以他在 Norfolk 要赶快让中国大陆那供应商要改单，然后在 Norfolk 下船啊，这个下来以后我就已经进关了嘛，至少是在你那个生效之前啊，这是前两天的事情，所以然后呢，他再要用卡车把他的货运到
波士顿那边嘛，
哎，对，很贵，可能好几千块钱，但是他说再贵也比那个关税便宜啊，所以尽管增加了一点这个费用，但是至少呢比关税要便宜。所以你想，一个小型企业可能就受到这样的影响，那像这样的企业在美国还不是成千上万啊？